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圆舞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成功学大师布莱恩·崔西曾经说，成功者永远在找机会帮助别人，失败的人总则是在问，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。创意的发明能够带来除了自己以外的帮助，才会留存下来，甚至是发扬光大。那么在今天的星球里，我们要挖掘什么样的创意故事，甚至是同样的创意却有不同导向的发展呢？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一同挖掘当中的故事以及可以探索的内容。
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，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。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，准备点燃灵感，发掘无限可能。这里是创意星球。
欢迎来到创意星球，在这里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，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。上一周我们探索到以玻璃制成的温室，成为保护植物、观察植物，甚至是欣赏异国植物的地方。虽然以玻璃制造温室是比较近代的时候才出现，但是温室这样的概念早在罗马时代就有了，甚至中国秦朝就有。至于日本，在江户时代的庆长年间，也就是1596年到1615年，静冈县采用草筐油纸窗温床，早春育苗，进行瓜果类蔬菜早熟的栽培。1868年，在东京的青山、麻布等等引入了欧美的果树、蔬菜、花卉栽培玻璃温室。1889年，福宇一人在庭院里建成了小型温室。1890年又在新宿的植物寓园内建成玻璃窗框的温床栽培蔬菜，这是日本最早进行蔬菜保护地栽培的时期。1892年，日本在植物寓园内建造了正式的温室栽培甜瓜。有趣的是，人类虽然早在公元2000多年前就已经在两河流域还有埃及开始制作玻璃器皿，但一直到19世纪，靠着工业化的技术得以大量生产，加上植物学研究的需求，欧洲许多地方才纷纷新建起玻璃的温室或者是植物园。在这之前，因为玻璃制造不容易，都是纯手工活，配置大量玻璃的温室曾经是欧洲皇室、贵族、富商夸耀财力、地位甚至是品味的象征。所以上一周我们在栏目里提到的欧洲的菊园建筑，在贵族跟皇室的庄园里常常会看到。这不仅是保护柑橘或者是其他不耐寒的植物食用的方法，也是彰显个人财富跟优雅的象征。还有上周我们在节目里也说到，1844年位在英国秋园里的棕榈坞温室，这是用来收藏探险家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热带植物，以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盆栽方式种植。不过秋园的棕榈坞虽然很壮观，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受人瞩目的玻璃建筑。最受瞩目的是1851年 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会场的场馆水晶宫，位在伦敦海德公园里面的水晶宫全长有564公尺，大约是5个足球场相连的长度，内部高达39公尺，大约是9层楼的高度，全部都是由铸铁还有平板玻璃作为建材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建筑，占地之广是圣保罗大教堂的3倍。这是由一位设计温室的建筑师约瑟夫·帕克斯顿所打造的。对我们现代人而言，玻璃帷幕大厦已经不足为奇，但是对19世纪中叶的人来说，水晶宫可以说是最前卫的实验性建筑，也象征工业时代的科技成就。这场博览会1851年的5月到10月举行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的国际博览会。整整5个多月的展期中，有超过600万人参观，这相当于当时1/3的英国人口。会场中展示了一共有13000多件来自世界各地的工艺产品、原料、发明。这不但是一场人类科技文明成果的盛宴，也是当时正值巅峰的日不落帝国向世界宣告自己发达的工业实力。当时参观水晶宫的游客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？除了被庞大雄伟的结构震撼之外，一定会一眼就注意到室内的明亮通透，因为水晶宫的外墙还有屋顶几乎全部都是由平板玻璃构成，室内在白天甚至不需要额外照明，宽敞挑高的屋内甚至容纳得下好几棵大树。不过这么辉煌的水晶宫本来是要在博览会结束之后就地拆解，但是因为留下一大座规模的建筑物在城中公园，大家觉得有些碍眼，可是又舍不得把这么辉煌的建筑物就此拆卸，所以议会推翻原本的决议，水晶宫重新矗立在伦敦南边的席德纳姆山，其中包含了许多的修饰还有场地的扩大。最重大的改变是将中央走廊原先的阶梯改成弧形，与原本的弧形设计呈现一个交叉的外观。1854年的6月10日由维多利亚女王再次举行开幕仪式，作为长期性的展出。为此伦敦还特别增设了2座火车站，其中之一是直到现在仍然运作的水晶宫站，另外一座车站则是通往游行区，今天仍可以看到意大利风格的马赛克屋顶。可是重建后的水晶宫已经无法维持昔日的荣光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市中心更多景点和消遣去处的出现，越来越少人愿意专程到伦敦以南欣赏水晶宫了。而那个时候的水晶宫也不是免费入场，建筑物依赖着门票收入运作，游客变少，水晶宫的财务状况也开始走下坡。搬迁到伦敦南部82年之后，1936年的11月30号晚上，水晶宫遭遇了一场大火，火灾由水晶宫的衣帽间传出，起火后不久有员工赶来试图灭火，但并没有成功。随后虽然有400位消防员前来参与灭火行动，却无法拦阻火势横行。那一晚大火照亮整个伦敦，伦敦每处都能够看见水晶宫的大火。水晶宫被烧毁之后，各界指出这座建筑物已经年老体衰，甚至早已丧失了代表英国的象征性，所以一致裁定水晶宫不需要重建，该结束的就让它终结吧。现在如果你到水晶宫，那里已经成了公园，原本水晶宫的位置成为了遗址，变成空地一片。曾经有财团计划重建水晶宫，却一直只闻楼梯响，水晶宫以外的遗迹仍旧站岗在四周，似乎想要描绘当时荣华，却已经成追忆了。当我们回头看这座曾经轰动全世界的水晶宫，心里会不会浮现一个很深的对比呢？水晶宫曾经那么巨大，那么先进，那么耀眼，用当时最顶尖的科技，最昂贵的材料，最骄傲的工业实力打造出来，但结果呢？ 曾经那么辉煌，那么进步，那么象征人类荣耀巅峰的水晶宫，走到最后竟然只剩一片空地。但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，可能不会这么想。他们站在水晶宫里，抬头看着39公尺高的玻璃穹顶，阳光洒落，万物闪闪发光，耳边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，眼前是最先进的发明跟工艺，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在向世界宣告，人类已经无所不能了。但是当人潮散去，财务困难，一场大火就全部归于零，再坚固的铁架，再透明的玻璃，再庞大的建筑，也敌不过时间的一把火。其实水晶宫的故事很像很多人的人生，试图为自己建造一座水晶宫。有人用事业来建造，觉得只要成功就有价值；有人用金钱来堆砌，以为存款够多就有安全感；有人则是用名声、地位、关系、成就，把自己的人生装饰得闪闪发亮，远远看很气派，别人看很羡慕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东西真的能够永远留下来吗？工作可能失去，财富可能缩水，健康可能改变，关系可能破裂，甚至有一天我们自己也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就像水晶宫一样，再耀眼也只是暂时。这让精灵想到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但是紧接着彼得说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这就是福音的美好之处，上帝不是要我们拼命建造更大的玻璃宫殿，他是要给我们一个不会被火烧毁的生命根基，这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如果我们去行，就如同把房子建造在不动摇的磐石上。耶稣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吹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水晶宫是玻璃做的，但神给我们的是稳固的磐石。世界给的是短暂的荣光，耶稣基督给的却是永恒的生命。水晶宫最后成了遗址，但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却永不荒废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小羊诗歌宝座专辑当中的《在基督里》。
我在你的里面，你在我的里面，我是你的器皿，你是我的能力，我是你的肢体，你是我的生命，我与你，你与父合而为。
Yeah.
子，如同葡萄枝子紧紧相连，将你化存在心，我就喜乐满意。你说求什么都会得成全，愿我一生跟随，为你多结果子，如同葡萄枝子紧紧相连，将你化存在心，我就喜乐满意。你说求什么都会得成全。是实地，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里，一切的应许在你都是实地，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里，一切的应许在你都是实地，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里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创意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小羊诗歌宝座专辑当中的《在基督里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探索了巨大版温室水晶宫的故事。虽然这座当时象征活力跟雄伟的建筑物并没有存留下来，但是温室的概念仍旧在各国相继出现，不一定是为了彰显国家财力，而是希望能够带给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。例如荷兰，有关于温室的初次记载出现在1750年法国博物学家米歇尔·阿丹森的著作里。第一任尼德兰国王威廉一世执政的初期，就有人利用栗木建造加温温室，在里头种植柑橘跟凤梨。1832年，荷兰各地利用木筐温床和温室进行甜瓜、葡萄早熟和促成的栽培，把产品运往巴黎、伦敦出售。1903年，荷兰建成了第一栋玻璃温室，用来生产蔬菜。1967年，荷兰国立工学研究所的 Germin 首创分落型联动玻璃温室。这个温室结构简洁、坚固，透光量大，操作空间大，而且环境调控能力强，管理方便，造价相对合理，应用效果又良好。之后经过多次的改进，产生了不同的型号，直到现在在全世界各地仍旧是使用联动玻璃温室作为主流的类型。为什么荷兰的温室这么有名？荷兰国土面积大约是41000平方公里，人口密度大约每平方公里400人，地少人多，是属于欧洲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国家。国家境内以平原居多，全国有一大半土地低于海平面，容易受水患威胁。加上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不适合植物生长，所以农业发展困难。土地资源并不丰富的荷兰，农业跟非农业用地却分别是占70%跟30%，也就是说，大多数人口是从事跟农业相关的工作，园艺作物以温室栽培生产超过10000公顷，园艺作物生产额占农业总产值将近40%。庞大的需求之下，更是使得荷兰的温室研究走在世界的前端。于是，荷兰在1974年研发并且生产出以电脑为核心的温室环境控制系统。这样的监控中心广泛地被应用在世界各国的种植大棚里。直到目前为止，荷兰已经建设了10000公顷基于这种核心的温室大棚。如今他们的产品不仅能够监控单个温室大棚，还可以进行联网监控， 进行网络的管理。荷兰采用的是精细耕作的技术，温室内的光线、水量、湿度，甚至是土壤二氧化碳含量等等环境条件，都经过精确的计算跟控制。透过几十年来这样努力的探索，荷兰从早期需要进口农产品，到如今成为了农产园艺的出口大国。新鲜花卉产量占世界 60%， 蔬菜的出口量位居世界的前五。至于以色列的温室大棚发展，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历经了三代，他们的科学家开发了一套完整的系统，其中包括软体平台跟硬体设备，实现了自动控制下的温室内部施肥浇水的管理。现代温室改变了农业，尖端技术到如今各种系统几乎可以自动化植物栽培，各个层面感测器监测温度、湿度和光照强度，确保植物生长在最佳条件之下。这些设备收集及时数据，让人们可以精确调整环境，这种精准的控制提高了效率，减少了浪费。水耕和气耕技术也彻底改变了温室种植方式，这些系统甚至不需要使用土壤，而是利用富含营养的水或者是雾气来滋养植物，这样可以更快种植作物，并且减少资源消耗。至于垂直农业，这种技术通常被应用在温室，透过多层堆叠植物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。这项创新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小的区域内生产更多食物，成为城市环境的理想选择。另外一方面，节能技术进一步提升了温室的性能。LED 植物生长灯能够提供植物所需要的精确光谱，进而降低能量的耗费。太阳能电池板跟地热供暖系统则是为温室提供了可以持续的能源。这些进步降低了成本，也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种植对环境的影响。温室从古代的创新呈现，到现在发展成为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工具。也许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事，它们最初只是用于延长生长季节的简单结构，如今融合了许多先进的技术，优化粮食生产。温室透过实现全年种植和减少资源浪费，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。另外，温室透过节约用水和最大限度的用地，也大幅度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，促进永续发展。从古代帝国到现代农业体系，温室文化的意义出现了许多变形，但也如此贯穿了数个世纪。如果我们是把创意的发明运用在造福百姓的身上，而非彰显自己傲气的工具，的确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样貌。听到这里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？同样是温室，在英国，它曾经被建成水晶宫，成为炫耀国力跟荣耀的象征。但是在荷兰、以色列，温室却慢慢成为一种默默耕耘、喂饱人群的工具。一个是为了被看见，一个是为了让人活下去。同样的创意，不同的动机，结果竟然这么不一样。静宁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，也不禁反思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都在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，希望人生更加美好璀璨。但关键不是我能做多大多厉害，而是我做这些是为了什么，是为了证明自己，还是为了祝福他人？如果只是为了荣耀自己，再壮观也可能像水晶宫一样最后只剩遗址。但是如果是为了帮助别人，那么就像温室里一颗颗安静长大的蔬果，也许不起眼，却能够真实地改变人们的生活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上帝正在为他的儿女预备一座属灵的温室，在他所设立的温室里面，我们被保护、被滋养、被修剪。在他里面，即便外面环境寒冷、风雨不断，生命仍旧可以结实累累。也许你还不认识耶稣，你正在为生活、工作、家庭努力打拼，但今天透过水晶宫跟温室的故事，也许你可以趁这个机会想想，我的人生是在打造一座让人惊叹却短暂的宫殿， 还是在栽种一片能够滋养生命、带来祝福的园子。如果你愿意认识这位赐下生命的主耶稣，你会发现，真正改变人类的不是更大的建筑物，而是被神更新的生命。愿上帝成为你生命最温暖、最稳定的温室，在它里面，你可以安心的成长，也能够找到永恒的盼望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《赞美之泉》第十九张专辑《这里有荣耀》当中的《永恒唯一的盼望》。
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
耶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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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